同学们，我们继续讲解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包括撒母耳上撒母耳下，是一卷非常精彩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的书籍。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到撒母耳记的历史背景撒母耳记的基本的特色然后我们讲到撒母耳记的主要的框架最后我们讲到从中学习到的教训其实撒母耳记的主题也包括接下来的我们要讲的列王记主题就是圣约与国度。到底上帝的圣约如何促使帮助以色列民族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共和国。所以经历了约书亚统治的时期然后经历了十世纪时期的混乱然后有撒母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与士师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高抹了扫罗作王然后再高抹大卫作王。所以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大卫王朝的建立。那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不仅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神奇文学上帝所启示的文学里边有着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像伊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撒母耳和他的儿子也包括扫罗和他的儿子然后此处也讲到大卫和扫罗的关系大卫和他妻子的关系然后大卫这个人物也是丰富多彩所以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就像这个好莱坞大片一样有非常经典的人物爱恨情仇追杀作王权力之争甚至是性的方面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大家更加详尽的自己考察撒母耳记当然我们给大家讲到撒母耳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度或者是以色列王国的一个记载其中凸显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度以色列的王国那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在人间的彰显。但是以色列国度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敬畏耶和华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当然说起来还不是这么简单其实政治的问题非常复杂包括天国政治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反复讲到撒母耳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约与国度特别是立王立这个扫罗为王立这个大卫为王到底但是我们中间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王是由撒母耳高立高立了扫罗高立了大卫当然扫罗也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在大卫王身上就更加明确所以说我们今天先从这些经文开始我们稍稍强调一些第一讲撒母耳记我们所强调的这个国度的政治甚至是以色列国家的政体到底这个君主制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以及大卫作王这个君主制的体系这个政体也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大江山坐江山所以说今天我就给大家从这段经文读起。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一些的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是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这段记载非常的值得研究。但是无论如何，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大卫哪怕是他有了来自上帝的先知撒母耳的高模他仍然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要因着他的战功他要因着他的名望确确实实赢得以色列人的认可。他首先赢得了犹大支派的认可，所以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但是他在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王其他的支派并不认可他。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卫登基三十岁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众支派也就是犹大支派之外的当然此时肯定也包括犹大支派，他们一起来见大卫，然后他们要推举大卫做王。而且这儿明显的讲，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与人立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教会中我们缺乏强调上帝是与人立约的上帝上帝与亚当立约上帝与挪亚立约，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与摩西立约上帝也与大卫什么立约。说上帝是与人立约的上帝离开这个约我们就不明白上帝离开这个约我们所认为的神灵那就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关系。所以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中也强调上帝无限的高人无限的卑微，哪怕人不堕落不犯罪的时候也不可能想怎样认识上帝就怎样认识上帝，想与上帝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我们之所以上帝成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那是因为上帝屈尊服就上帝屈尊他自己来服就我们这有限有罪的人这种屈尊服就那是通过立约的什么方式所以说在撒母耳记中我们就看到上帝与大卫什么立约，上帝与大卫立约，高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这就涉及了一个君权神授，说君王的权力来自上帝的赐予，大卫的权力来自上帝的赐予。但是不光是大卫有权利，每个人也都从上帝领受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上帝就赐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所以过去几千年包括我们中国，甚至也包括西方世界，那我们强调的是上帝赐给国王赐给君主权力奉天承运君权神授。但是我们并没有强调，不光上帝赐给君王权力，上帝要赐给每个人都有来自上帝所赐给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基本的权利。当然上帝赐给君王权力，上帝也赐给 啊，家长权柄啊，上帝要赐给教会啊权柄啊，上帝赐给摩西，赐给亚伦啊，他们权柄啊，在新约圣经中，上帝设立教会啊，又把天国的钥匙啊来赐给教会。所以说，我们这个权柄啊，我们是一种啊多元性的。首先，我们既要强调上帝的主权啊，又要强调个体的人权。在这两个大前提下，我们还要强调啊，家庭有家庭的权利，教会有教会的权利，国家有国家的权利啊，家庭中家长有这个治理家庭的权利啊，教会中牧长有治理教会的权利啊，国家中的官长也有治理国家的权利啊，这些权利啊都是上帝赐给的。不仅君王的权柄是上帝赐给的，个人的权柄、家长的权柄啊、牧长的权柄啊，然后啊，包括这个官长的权柄啊，政府中官长的权柄也都是上帝什么赐给的。但是虽然是上帝赐给的啊，涉及到群体性、公共性的权柄啊，今天我们就特别讲涉及到国家的官长的权柄啊，特别是君王的权柄啊，或者说是国家主席啊，或者是总统，或者是首相啊，或者是总理啊，不管你用什么称号来称之，那国家还是需要啊有一定的啊领袖啊领导啊来进行这个管理的啊，这是常识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就像以色列民族啊需要立王啊，需要由这个大卫作王啊来治理他们。但是哪怕他们立王的时候，哪怕上帝高抹的大卫王是否不需要征得民众的同意就可以宣布啊，我就是犹大支派的王啊，我就是整个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呢？不是这样的。这段经文明确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这些众支派的长老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中德高望重的啊，那是深知民意、代表民意的民意代表。正是这些民意代表来与大卫谈判啊，大卫也与他们立约，他们也与大卫立约，然后不是大卫王自己把自己戴上了皇冠啊，二是这些以色列的众长老，这些以色列的民意代表来这个推举或者是推选大卫作王，然后并且由他们来高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哪怕是大卫作王，哪怕是大卫是上帝所高抹的，他统治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要得到民众的什么同意啊，所以这地方就得出了一个合乎上帝的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统治者的统治啊，一定要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啊，一定要得到啊某种程度的选举啊、推举啊、立约、立宪啊，使君王的权柄啊受到约束，使他明白啊自己的啊责任。这方面当然也不仅仅是大卫，从大卫做起的啊。其实我们看到在律法书、在申命记中啊，当摩西带领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出了埃及进入旷野，步行的大军都有600,000啊，这么多人啊，当然涉及到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啊，以色列要需要有公共管理啊，需要有审判啊，需要有这个权力的公共权力的运作啊，但是公共权力的运作是怎么进行的呢？啊，你就看到在申命记的第一章的啊第啊11-13节啊，我给大家读。摩西就说：“唯愿耶和华照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谦卑。”照他所允许的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然后说的是，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数，我独自一人怎能当得起呢？ 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摩西完完全全可以大权独揽啊，可以自己做王啊，可以指定自己的儿子啊，指定自己的兄弟啊，指定着自己所喜欢的人该做王啊，做首领啊，就像扫罗所生成的一样啊，我可以啊指定你们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啊，我可以给你们土地，可以给你们财物。那当然是扫罗败坏啊，不听上帝的话之后，他是口出狂言啊，用这个用功名利禄啊地位来勾引百姓啊，来追随他，使他追杀大卫。但是哪怕是摩西这样的啊，蛮有上帝恩高的啊，这种甚至是耶稣基督预表时的人物，他也说管理你们的重任啊，各种各样的征数啊，你们的麻烦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得起呢？所以像摩西这样的人物就承认，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大权独揽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声称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利。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又特别的讲，你们要按照各个支派，各个支派就相当于现在的啊各个省、各个州啊、各个直辖区啊、各个选区，然后由这些支派来选举啊。大家可以真的是在我们和合本圣经上啊，我们需要把这个选举画一画，画一画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合法的、没有公平的啊、没有自由的选举，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归回圣经。我们最多的不过是禅让的制度啊，就是啊高明的君王啊把这个权柄让给别人，和平的让渡，没有这回事的啊，都是征战，都是宫廷引幕，都是打江山做江山，没有这回事的啊。所以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啊，回到圣经啊，圣经能为我们启示到啊基本的答案啊。和这是选举，包括在新约圣经中啊，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以后啊，十二个门徒少了犹大卖猪卖油的这个使徒，然后再有一个也没有是选举的方式啊，包括保罗在这个各个教会各个地方选举长老啊来治理教会啊。所以说不管在旧约圣经摩西的时代啊，在这个大卫的时代啊，在新约圣经保罗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啊，这个选举啊在以色列国度中啊，在以色列的宗教和信仰中啊，是上帝启示的啊，是上帝赐给的啊。一个政权啊，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啊。一个政权中，这个行使公共权利的人，必须经过一定的形式啊，要选举出来啊。然后底下讲的选举的人有智慧、有见识啊，为众人所认识的啊，这就相当于候选人的资格啊。你必须是德高望重的啊，真正能够老百姓投票啊选举你啊，能够信任你啊，担任他们的领袖啊，担任他们的各种啊各种官职啊，来管理他们，来为他们判断案件啊，为他们啊指明方向。和这个我就稍稍给大家讲到了啊，大卫王啊，虽然他是上帝高立的啊，但是他作为王的时候啊，也要得到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啊民意代表的一个推举啊，一个认可，甚至要由他们来高大卫啊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大卫要明确的与他们立约。所以讲到圣约中这个立约啊，不光是上帝与我们立约啊，人与人之间啊也要立约啊，这个男女一男一女立约啊，结成婚约啊，成为夫妻啊，成为核心家庭啊。然后我们参加教会啊，弟兄姊妹啊彼此立约，成为教会的会友啊。牧师长老啊兴起来做同工的时候啊，要经过选举啊，也要与教会立约啊，不能够乱讲啊，不能够乱干啊，必须这个顺服啊教会中的信仰告白，教会中的治理章程啊，这样才能够有合法的治理。也包括国家啊，也要通过立约的方式啊，通过立约就是立宪啊，制定宪法啊，进行选举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来立约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不明白宪政啊？啊，宪政不是说随随便便制定宪法啊，宪政呢是首先我们要敬畏上帝，首先我们要尊重人权，首先我们要承认每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 不可剥夺的自由幸福啊，追求啊生命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哪个党赐给的啊，不是大卫赐给的，不是摩西赐给的啊，不是国家赐给的啊，那是唯独上帝赐给的啊，上帝赐给人人都有这样的权柄，和不管是君权神授啊，家政家权神授啊，牧权神授啊，个人的权利也都是上帝赐给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中，我们没有明白没有领受这些概念啊，我们只解决一些自居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解决啊我们现在面对的人权的问题啊，政治与宗教的问题啊，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啊继续走这个君主制啊，还是走宪政法治，那宪政法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基督徒应当持守什么样的立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都应当啊，更多的归回圣经查考啊，大家也不一定完全赞同我的解释啊，我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啊查考圣经啊，相信啊敬畏上帝的人啊，寻求上帝的圣灵引领的人啊，我们查考历史历代教会的解释啊，就会有一定的啊，在基要的原则上都能够达成共识。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撒母耳记。啊，我们看到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基本架构，我已经给大家讲到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上主要讲到了啊，撒母耳的兴起啊，讲到了撒母耳啊立扫罗为王啊，扫罗最后啊战败自杀啊，是非常啊凄惨的啊，然后我们讲到。啊，从撒母耳记下啊开始，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开始，啊，大卫就开始逐渐啊走向历史舞台，啊，然后扫罗就逐渐的衰微，啊，乃至归于死亡，啊，大卫啊就不断的兴起，啊，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军功，啊，另外在啊在这个啊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中，啊，也不断的得到历练，啊，大卫的勇士啊也不断的加添，啊，不断的兴起。啊，然后就开始啊做犹大支派的王，啊，然后我们讲的就开始做全民的王，啊，我们看到大卫的王权啊不断的扩展，啊，他征服啊耶路撒冷，啊，把耶路撒冷定位啊定位这个圣城啊定位首都，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开始啊，然后大卫就运送约柜到京城。啊，运送约柜到京城啊，然后就涉及到怎么安置约柜啊，啊，当然临时有帐幕啊，然后大卫上帝就激动大卫啊，然后要为啊要为这个神的约柜啊安设啊建立居所啊建立圣殿啊，这就是在啊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的啊由来。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已经读了啊上帝对大卫的什么应许啊，当然。啊，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啊，是有条件的啊，还是无条件的啊？是字句上成立的啊，还是灵意上成立的啊？这个方面的解释啊很多啊，请大家啊更多的考察。但是无论如何啊，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啊，第七章的啊十三节到十六节讲的说。啊，十二节说，你受苦满足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结实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啊，当然，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其实集中体现在啊所罗门身上啊，因为所罗门确确实实建立圣殿啊，确确实实他的国位啊得到啊确立。当然，直到永远啊，是否是千年万年、一世二世、万世无穷呢？啊，这不能这么理解啊。直到永远是说明啊，时间啊非常啊非常的长啊，并不是一个直到永恒的事情啊。没有任何人在地上做王直到永恒的。所以我们看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啊！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啊，当然啊，上帝的约略讲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啊，直到永远啊。和这个方面啊，肯定不是啊肉体上的啊物质上的啊大卫肉身家族的啊应验，而是只能够在耶稣基督。 他是大卫的什么哎后裔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新约圣经中啊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总是要追溯到什么大卫。那就是说明啊，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上帝与大卫立约，是在耶稣基督这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后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什么哎实现。而弟兄姊妹啊，我们有这样的啊解释。然后讲到啊，大卫对内对外的政绩啊，君王啊啊，安内啊，攘外啊，大卫确确实实是一个啊非常啊非常英明的君王。然后大卫还善待啊约拿单之子啊，我们知道约拿单啊是大卫的啊好朋友啊，大卫和约拿单之间彼此的友爱啊，甚至是生死之爱。啊，甚至是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性命啊，托到对方的手里啊，这种大卫与所拿丹之间、约拿丹之间的啊，这个友爱啊，也是非常啊，令我们今天震撼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社会中啊，往往感到孤独啊，感到寂寞啊，感到隔离，那就是因为啊，你越大卫没有找到约拿丹这样的朋友啊，约拿丹没有找到大卫这样的朋友啊，大卫没有纳丹式的人物啊，真的是痴男忠心啊，同时又忠言逆耳啊，大卫说的地方就给他指出来啊，这是不容易的。然后在第六个部分讲到大卫王权的衰弱，所以说大卫有显赫的时期，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也有衰弱啊，人老了啊，开始糊涂了啊，或者是啊，在显赫的时候，在荣耀的时候啊，这个战争平息了啊，国泰民安啊，得蒙上帝的祝福啊，就开始放松了经济啊，开始骄傲了啊，开始傲慢了啊，你就说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你就看到过了一年，一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喇叭，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说大卫这个时候王朝啊，四面打败仇敌啊，但是你看到第二段就讲到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伊甸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吧。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啊。你就看到这个大卫这么多内有政事外有战争啊，然后到了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从床上起来，哇，肯定是懈怠了啊，肯定是没有精心谨守啊，肯定是这个方面没有勤于政务了啊，然后起来以后又无所事事啊，在皇宫的平顶上啊转来转去啊，转来转去随便看，这儿瞧一眼，那儿瞧一眼啊，一眼瞧到啊一个妇人啊，在不远的地方啊，在房顶上啊，应该是沐浴洗澡啊，然后大卫啊，这个设意啊，欲火攻心，然后就派人啊，把人家请来，当然不是请来了啊，肯定也许是抓来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大卫差人来将夫人接来啊，然后啊，马上就与人家啊发生性的关系，这肯定是利用权力啊，或者是诱惑啊，或者是压制啊，肯定不是正常的爱情的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大卫就这样与八十八犯奸淫啊，八十八明明的还有先生，他的先生乌利亚在前方打仗啊，大卫不仅不保护军人的家属啊，而且直接把别人的老婆抢夺啊，偷抢强奸别人的老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啊，这个地方也是啊，真的是啊，也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败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哪怕不要说我们没有大卫这样啊贤德的君王啊，就是我们有大卫这样合乎神的心意的贤德的君王，大卫也应当受到监督啊，大卫也应当有任期限制啊，大卫也应当啊向法律交账啊。当然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啊，大卫犯了这样的罪啊，甚至我们看到啊，大卫后来又用隐幕诡计啊，让约押偷偷的让约押啊，把这个乌利亚啊派到被逼杀之地啊，所以说大卫就是用隐幕诡计谋杀了伯士巴的丈夫啊，非常卑鄙的。而且大卫犯了这样的罪，又奸淫又杀人啊，但是大卫竟然不知道自己犯了这样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罪是何其的可怕，那些执政掌权者的罪更加可怕，越是有钱，越是有地位，越是有权力，越是有名望，这些本来是好的恩赐，但是在罪人身上就会让人傲慢啊，就会让人自高自大啊，就会被财富啊，被金钱啊，被权力，被名声迷障了我们的眼睛，明明的犯了大罪，就像大卫一样也不愿意承认的。感谢上帝啊，安排纳丹这样的人在大卫身边，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但是你竟然这样忘恩负义啊，犯了这样的罪。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赐下先知啊，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先知书系列，哪怕是在撒母耳记中，哪怕是在列王记中啊，这个先知都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啊，非常重要的功用啊。如果没有先知撒母耳，那怎么有扫罗和大卫的高丽呢？啊，如果没有拿单先知来这个警告大卫，怎么有大卫的悔改呢？啊，然后我们讲到列王记中的伊利亚、伊利莎，那都是真理的注释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啊，赐给我们先知啊，也感谢上帝啊，赐给大卫悔改的心啊。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上帝了。”但是底下这句话我们也值得警醒啊。大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和上帝怜悯大卫啊，使他不至于死，只是你所行的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使你所得的孩子必定死。啊，大卫与伯士巴所生的孩子死了，而且不仅大卫与伯士巴所生的孩子死了，啊，在大卫的家庭中，这个刀剑啊，淫乱啊，始终没有离开大卫的宫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君主制就充满了淫乱啊，皇宫内的淫乱啊，三宫六妾七十二嫔妃啊，这些都是名堂上的啊，不要说在抢在偷啊别人的女人妻子啊，这些是性的淫乱啊，然后权力的贵大啊，我们看到啊亚撒龙啊何其贵大啊，大卫本身啊也有诡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怎么防备君王的败坏、权力的败坏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不管是希腊人啊，柏拉图的哲学王啊，还是中国人讲的内圣外王。我们都期待有一个贤明的君王出现啊，这样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圣经让我们在大卫身上啊，让我们在所罗门身上啊，让我们这样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理想国的样式完全彻底破灭了。哪怕有大卫做王，哪怕有所罗门做王，我们仍然需要先知，我们仍然需要上帝，我们仍然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约和律法，我们仍然需要啊民意代表的推举啊监督啊，需要人与人之间立约啊，需要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都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什么之下。所有弟兄姊妹啊，我们从撒母耳记啊得到很多重要的教训啊，伊利忽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撒母耳也忽视子女教育，导致严重的后果。然后我们看到约柜对上帝的选民是祝福，但是当非利士人啊夺走约柜的时候，却使他们长痔疮啊，用瘟疫给他们带来咒诅啊。扫罗的问题当然是缺乏属灵的美德啊，特别是嫉贤独能、自私自利，甚至是自高自大。 啊，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啊，他是军人，他是政治家，是诗人、牧者、音乐家，非常有恩赐。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一样，当像大卫这样神所恩膏的贤德的君王，仍然也会犯罪，啊，所以君主制始终是有着巨大的问题的，啊，上帝赦免大卫的罪，但大卫的犯罪的后果还是对家庭有影响，啊，当然我们中间也可以，今天我们来不及讲亚沙龙，但是亚沙龙谋反，啊，背叛，啊，也是公开的奸淫，啊，大卫的妃嫔，啊，真的是无法无天。啊，最后亚沙龙虽然美貌，虽然一头美发，啊，但是被逃跑的时候被挂在树上，啊，最后被捅死，啊，所以说亚沙龙的美发也成为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啊，不管是财富，还是权力，啊，还是美貌，啊，都会导致我们走向死亡，啊，不是恩赐导致我们走向死亡。不是上帝让我们死亡，而是见证了诗篇中啊，包括大卫所讲的啊，耶和华知道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啊，这就是我们啊在撒母耳记所学到的教训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